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五十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各位家人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5章1到29节的内容。那么在第33章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理当按照他对天主的许诺回到贝特尔去还愿，去祭献天主。可是呢，雅各伯却在舍根住了一段时间，违背了天主的心意。因此呢，雅各伯在舍根遭受了一个非常悲痛的经历，就是他的女儿被人强奸，然后呢，他的儿子也犯了杀人的罪，整个家族陷入恐慌当中。面对这一切，他应该怎么办呢？天主再次向他显现，天主给他说，雅各伯，你起来到贝特尔去，来还你的愿。这就是第35章的内容。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诗高版圣经第55页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。诗高版圣经第35章我邀请你一起打开第55页。整个35章呢分为六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1到8节，天主吩咐雅各伯到贝特去。9到15节呢，天主再次显现给雅各伯，要祝福他。第三部分16到20节，拉斐尔难产逝世。第四部分15到22，21到22，勒乌本乱伦。第22到26是雅各伯的12个孩子。27到29节讲到伊撒格逝世。那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1到8节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。第一节说呀，天主给雅各伯说，起来到贝特尔去住在那里。天主邀请他，为逃避你哥哥厄撒乌在那里显现给你的上主建一座祭坛。天主邀请他起来，大家说起来。起来呢，为雅各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可以看前面的圣经，在第27章43节，雅各伯的母亲黎贝加曾经对雅各伯说，你要起来去阿兰。在第28章第2节，雅各伯的父亲伊撒哥给他说，你要起来怎么样怎么样。到第31章第13节，天主对雅各伯说，你起来回到迦南罕地。天主在邀请人起来，无论你过去犯了什么罪，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，你要起来，你要改变你自己，认错懊悔都是好的，但是最主要是悔改要改变自己。无论在舍根经历过什么，今天呢，他要起来，要到贝特尔去，上到贝特尔，并且是住在那里。为什么上贝特尔呢？因为舍根呢比贝特尔低贝特尔比舍根高，大概高1000英尺大约就是300多米。因此要到那里去朝圣要举心向上去归向天主。到那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住在那里，直到你的生命被造就被完成。所以天主邀请他要住在那里。那住在那里有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要在那里建立祭台，要在那里去还愿还愿曾经天主向他显现祝福了他。那什么誓愿呢？我们一定要看创世纪第28章，我们一起打开28章20到22节，第45页，找到了吗？雅各伯是这样许愿的，第20节说呀，若天主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走的路上保护我，赐我丰衣足食，然后呢，让使我平安的回到这地方，我必把天主当成是我的天主，并且呢，我还要献10分之1给天主。那么20年过了之后呢，天主真的赐给雅各伯丰衣足食。 也保护他平安回到了迦南地。那么雅各伯理当按照他的许诺啊去还愿，可是呢雅各伯一推再推啊，推了很长时间。那今天呢天主邀请他要来还愿，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多次提醒人啊许愿啊理当还愿。比如说我们看啊户籍记第30章2到3节，天主进梅瑟是这样说的：人若向天主许愿啊，或发了什么样的誓言，他不可食言，应该按照他口中所说的啊去做啊，去完成天主啊他向天主许诺。那么在殉道篇啊，大家可以记下来啊，殉道篇第5章3到4节，殉道篇第5章3到4节说什么呢？你向天主许愿，就不可拖延偿还，因为天主不喜欢人啊怠慢。你许了愿，应当速速的还。是的，天主降服了我们，天主满全了我们的心愿，那么我们也应该按照我们的许诺去满全啊天主的心愿，不要迟延。这作为基督徒啊，作为今天的我们，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啊，我们要还愿，要按照我们对天主说的啊去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，那天主呢一定会啊更多的降服我们。好，这个许愿还愿呢不单是啊个人的事情啊，更影响整个家族和所有跟随你的人。所以雅各伯呢就在第2节啊就对这家人说啊，不是一个人还愿啊，是对这家人说呀，你们应当啊去除去你们所有外邦的神像，并取节更换衣服啊，三个要求，就是对他的家人和跟随他的人。第一呢，就是除去你们中间外邦的神像，大家说外邦的偶像。第二呢，要取节礼啊，取节。第三啊，要更换衣服。除去外邦偶像，就是把一切牺牲偶像都除掉啊，都扔掉，都彻底的毁坏。只单单信赖天主，以天主为自己生活的中心，高举天主的圣名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要取节，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非常注重取节礼，当他们犯罪了啊，或者是沾染一些不洁了，不能是朝拜天主的，这在啊出埃及记啊、户籍记啊、勒未记提到很多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勒未记上啊怎么说这个取节。在勒未记第14章8到9节，你可以记下来，勒未记第14章8到9节说呀，那取节的人应该洗涤自己的衣服，剃去身上所有的毛啊，头发呀、胡须呀、身上所有的毛，然后用水洗澡啊，这样就洁净了啊，怀着一颗外在的、内在的洁净的心啊，去朝拜天主。并且呢还要换衣服啊，在户籍记第31章19到24节，你可以记下来。户籍记31章19到24节说呀，你们应该在营外住7天啊，因为你们如果杀过人、犯了罪、接触过俘虏、接触过尸体呢，你要取节啊，所有的衣服都要取节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第34章的雅各伯的儿子啊，他们曾经杀了啊死更城的人。并且呢他们抢夺一定会沾染很多的不洁，所以今天天主让他们悔罪，让他们悔改，洁净自己，好来呢去敬拜天主。这为我们今天的教友啊，为我们基督徒也是有帮助的。今天我们来教堂啊朝拜天主，或者我们去朝圣，我们去毕竟参加学习，我们都要洁净自己，怀着一颗纯洁的心、谦卑的心。那么在新约当中啊，有很多这样的教导，比如说啊，在哥罗生书3章9到12节，你可以记下来。哥罗生书3章9到12节就提到，你们要穿上新人啊，就是以基督为啊肖像的新人，穿上慈悲、怜悯啊，用我们好的榜样来敬拜天主。在哥弗所书第4章24节。也提到啊，怎样以更新的心思来变化自己，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好，然后紧接着呢，第13节呢就提到为什么要去啊贝特尔朝拜天主，就提到这个朝拜天主的动机啊。我们一起看第三节， 雅各伯说呀，因为我们启程要到贝特尔去，在那里呢，向那困苦的时日俯听了我的天主，就是天主俯听了他。既然天主俯听他的祈祷啊，眷顾了他呢，他理当去还愿，并且呢，在我走的每条路上伴随我的天主啊，那个与我同在的天主啊，伴随我的天主要建一座祭坛啊。两个原因，一个就是我的祈祷蒙福听了，我在痛苦当中天主眷顾了我。第二呢，就是在我走的每一条路上啊，无论我是走正路啊，或者说走偏了、走错了，天主照样与我同在啊，天主迁就了我的软弱，我要去那里去感谢天主，建座祭坛。然后呢，众人的回应啊，就是第四节、五节，我们看众人的回应。那众人呢，就把所有手中的偶像啊，都啊给了雅各伯，然后呢，还有他们的耳环都交给雅各伯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手中的偶像呢，啊，就是他们啊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啊，他们自己制造的或者是藏起来的啊，拿到手的都要埋掉。并且呢，还有这个耳环，为什么耳环也要啊埋掉呢？因为耳环呢是制造偶像的材料啊，比如在出谷记亚郎啊弟子等梅瑟不下山，所以呢他们就拿耳环呐、手镯呀、金子银子造了个啊金牛啊敬拜邪神，所以今天呢就把这耳环呢全部也都烧毁或者全部埋葬，也就是彻底的远离啊邪神偶像。那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去朝拜天主的时候呢，就是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把所有的偶像都要离开，并且是带一个纯洁的心，也带着一个洁净的耳朵啊，不被捆绑的耳朵。你看戴上耳环呢，你的耳朵被捆绑，那很多教友呢啊来到教堂啊，他们听道理啊，就听自己喜欢的啊，自己不喜欢的就不听了，就是被一些事情啊、一些事项所捆绑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雅各伯邀请他们把手、把口、把耳、把眼，所有人都委身给天主，交给天主，成为一个真正朝拜天主的人啊！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。今天我们来到天主台前啊，我们的手、我们的眼啊、我们的嘴、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心，都要交出给天主。凡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，都要连根拔除啊，彻底的离开，而属于单单的被天主所用。那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呢都埋在舍根橡树下的时候呢，天主恩宠呢就与他们同在，天主就开始啊降服他们，他们就开始走在天主荣耀当中。所以在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就他们出发的时候呢，天叫周围的城邑都非常恐惧。以前他们出发呢是非常害怕的啊，比如说以前在第31章啊，雅各伯出发是害怕拉班啊，害怕拉班来抢他。然后呢，第32章啊，雅各伯呢就害怕这个第32章啊，33章害怕这个俄撒乌啊。第34章呢，雅各伯就害怕舍根城周边的民族来追杀他们。所以你看，当自己身上啊远离天主的时候，有邪神偶像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恐惧和害怕。而当远离邪神偶像的时候呢，天主就与他们同在，使周边的人产生害怕，自己反而不害怕，因为天主啊在自己的心中，这对我们每个人也是有帮助的。好，他们就这样在天主荣耀当中一路的就走到了啊第六节，走到了科纳汉地的路痴，即贝特尔。以前贝特尔叫路痴啊，路痴什么意思呢？路痴就是啊，我翻了一下圣经词典啊，是杏树的意思。也许那边有一片杏树林。那最重要是呢，它现在成了贝特尔，因为天主在这里显现啊，这里是天主的殿啊，天主居所啊，在28章我们会看到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呢又建了一座祭台，称呼那地方为贝特尔啊，有新的意义了啊，是叫贝特尔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天主向他显现，因为他曾经逃避哥哥时呢，天主向他显现，天主祝福了他，陪伴了他，这是啊重点啊。就那个地方呢，贝特尔是天主的殿，是一个圣殿，天主居所。那最重要的是天主显现， 天主与他同在，因此呢，他和天主关系呢就加上了一步。以前呢是天主是许诺，现在是天主许诺完成了啊，大大祝福了他。所以他很感恩，他在这里啊建一座祭坛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总结一下啊一到七节的内容啊，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啊。一到七节，我们来看。第一节呢，大家可以看清楚吗？啊，第一节就是啊，天主召教啊，起来上住在那里来还愿建祭坛。那第二节就是准备啊，除去偶像啊，取洁换衣服，怀着感恩的心啊，奉献牺牲。那准备更彻底准备，就是要把手中的、耳中的、思想当中的全部呢都要挪去、离开、连根拔除。只有这样的话，才能够经历天主同在。所以在第五节他们出发的时候呢，天主荣耀就遮盖他们，使周边的人啊产生恐惧。那么当他到贝特城之后呢，贝特的意思就改变了啊，以前是个天主住所，现在有了天主的陪伴啊，天主曾经服听了我的祈祷，天主曾经向我显现。那接下来第九节、十节、十一节，天主呢还要祝福他啊，所以贝特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那么讲完这之后呢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的啊！我一会儿会在最后会讲贝特尔。那特别又提到第八节，插了一个第八节，插了一个人的死亡，就是黎贝加的乳母德波拉啊。大家说德波拉，为什么提到德波拉的死亡呢？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德波拉呢就死在了这个贝特尔，我们不知道是现在死的还是以前就死的。圣经学者跟我们说，可能德波拉呢早就死了啊，只不过是埋葬在这里啊，人啊纪念他的这个死，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因为黎贝加的出现呢，黎贝加啊让雅各伯受了20年的苦啊，所以呢，圣经的作者啊，创世纪的作者就没有记载黎贝加的死亡啊，因为觉得他不值得啊，或者说他不配。然后呢，只记载了他的乳母德波拉的死亡。为什么记载他的死亡呢？因为德波拉可能影响了黎贝加，黎贝加影响了雅各伯，使他去欺骗人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德波拉死了，黎贝加可能也死了。那么，其实他们的死亡呢，就是要求雅各伯呢要断开祖先对他的影响，对他生命的影响。他从今后不能再叫雅各伯了啊，不能再欺骗了。他要重新啊叫以色列，天主要给他改名了。这就是接下来的啊八节主题的内容，要断开这个祖先的影响，就是祖先埋葬祖先他们的思想，上代人对他生命的影响。以前呢，黎贝加照顾雅各伯啊，以前呢德波拉照顾雅各伯，现在呢都不需要他们照顾了，因为真正照顾人呢是天主，是天主陪伴了雅各伯，使他的生命啊获得了成长。那在这里呢当德波拉埋葬这里的时候呢，这棵树呢被称了一个名字，叫哭泣的橡树。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啊，为什么叫悲泣的橡树呢？第一就是一想到这棵树啊，可能雅各伯呢就想到自己的母亲啊，很爱自己的母亲啊，自从离开了家之后呢，一直没有见啊，直到他死也没有见到这母亲，可能是一种悲痛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呢，第二层意思呢，就是这棵悲泣的橡树呢，象征着自己的过去啊，从今后呢，不能再悲泣了啊，要在这里呢，完全的埋葬啊，彻底的断开，其实生命要翻转了，要和过去啊说再见了，无论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，无论过去有什么样的伤害，都成过去了，今天要重新开始，不再悲戚，不再难受，要全心仰望天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可能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失败自己的罪恶等等等等，都让这一切过去，都要埋葬在贝特，因为贝特是个天主地方，那这里呢不能再祭奠过去了，天主在你生命当中应该做主为王了，所以要彻底的耳中的手中的思想当中的祖先的都要埋葬在贝特，让贝特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祝福。因此每一次走进天主呢，都可能要死亡 彻底的死亡。死于过去啊，活于天主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接着来看啊，怎么样活于天主啊，怎么样得到天主更多的祝福，就是第九节啊到第十五节啊，我们接着来看。好，这和第前面连在一起的啊，那雅各伯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啊，雅各伯就有啊波兰阿兰回来了啊，回来之后天主又向他显现啊，在第九节呢交代这个祝福的时间和地点，就是回来这个克纳罕地方之后呢，再次的祝福他啊，这次显现是为了祝福他。那怎么得祝福呢？有几个条件啊，第一呢就是要改名字啊，第二呢就是要啊认识天主啊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天主发言说呀，听说呀，以前叫雅各伯啊，现在呢你不要叫雅各伯了啊，雅各伯是啊欺骗的意思啊，欺骗人的意思。那现在呢你要叫以色列啊，以色列是啊忠贞的意思啊，成为一个忠贞的子民啊，这也是有圣根根据的。比如说在啊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啊47节啊，耶稣说啊，这真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啊，在他内毫无诡诈。一个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啊，忠心仰望天主的啊，诚实的人。那以前咬雅各伯，以前就欺骗，用这个方法得祝福。那现在呢，你要改变自己啊，从改名字开始叫以色列。那改名字象征一种生命的改变啊，不单是一种名字的改变，是生命的改变。这样的改变呢，不光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家族啊，子孙后代，是关乎整个民族的一个改变。所以呢，天主给他改名了啊，叫以色列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段，就是在第32章啊，也曾经提到这个改名啊，就是在第32章的23到33节，那里是天使和他改名。那这里面是天主的改名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些圣经学家跟我们说呀，32章的改名呢，是记载在呢亚威典上。啊，就是亚威神学家啊，他们所写的。那35章呢，就咱们这儿呢是司祭神学家啊，神学团里他们所写的。其实呢，这里面很有个象征意义，那就是一个人的改变呢，需要不断的提醒的啊，被提醒的，就是天使提醒他，天主提醒他，使他能够生命真正改变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或者作为修女，作为神父。我们一定要有人来提醒我们啊！你是神父，你要改变啊！你要爱天主啊，奉献天主啊！你是修女啊，你是一位基督徒啊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要改变，不断的有人提醒你，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。这改变是一个过程啊，接着不断的提醒呢，让生命能够成长，这是第一步啊，改名字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你要知道天主是谁，天主的自我启示。然后听说呀，我是全能者。你只有知道天主是全能者的时候呢，你的生命可能才会更好的改变，才会更好的得到啊天主祝福。天主是全能的，在他内没有不可能啊。所以在啊路加福音第一章啊37节说呀，在天主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要想获得天主祝福啊，你要信赖他啊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一定会降服你啊，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第三步呢，就是你要回应天主召叫，你要去生育繁殖的，你要去做事情的。天主说呀，我是全能的，你要生育繁殖，你要配合的。只有我们配合了天主恩宠呢，那个祝福才会越来越大，从一个一个民族到一些民族到很多民族。我们看第11节，天主说呀，你要繁殖，从一个民族开始啊，到一些民族，一些民族由你而生，并且呢有许多君王由你而生。大家说一啊，一个，一些，许多啊，这是有象征意义的，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啊。从一个啊，从一个到一些到许多，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扩展，直到成为多国之父啊，成为万民之父。那么这样的祝福呢，从 亚巴郎又开始了啊，亚巴郎、伊萨格、雅各伯呢，其实一直在祝福这个家族。比如说在第十七章四到六节啊，听着就祝福亚巴郎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章，跟亚巴郎也是一样。第十七章啊，第二十八节，27页啊。第十七章啊，四到六节，你翻到了吗？第十七章四到六节，28页。所以啊，我要使你成为啊万民之父，我要祝福你啊，使你成为啊万民之父。很多人呢都要因你啊获得祝福，君王呢要由你而生。那这是天主给亚巴郎的祝福。那今天呢，天主要把的祝福呢赐给啊雅各伯，是他继承父亲的祝福。许多君王啊由你而生啊，你要成为君王之父，强大啊，不断的强大。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天主祝福是越来越丰富，不光是子孙的祝福，还有土地的祝福。在第十二节，天主还说呀，我要把亚巴郎、伊萨格的土地要赐给你，我要将这土地赐给你未来的后裔。你看天主祝福是丰富的，天主就是不是个小气的天主啊，天主是个大方的天主。你愿意获得天主祝福吗？凡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啊，在耶稣基督内，我们每个人也都要继承亚巴郎的祝福啊，成为他的属灵后代。因此在啊马窦福音也可以记下来啊，马窦福音第19章29节就说了，凡跟随耶稣的人在现世必得百倍赏报，来日还得永生啊。是的，凡跟随耶稣的，凡相信天主的，天主一定会啊大大的祝福啊，祝福啊后代子孙啊，祝福后裔啊，祝福土地。那雅各伯听了这之后呢啊，非常的高兴，他也信赖天主，因为正如过去天主的许诺实现了，那今天的许诺呢，天主照样会实现。因为天主是啊全能的天主啊，是忠心的天主，不但为亚巴郎、为伊萨格，不但为雅各伯，为你、为我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天主是忠心的天主，是全能的天主。那接下来呢，天主说完话之后呢，天主就上升走了。雅各伯呢做了三件事情啊，我们看这个第13节啊14节，找到了吗？第13节说呀，天主跟他谈完话之后啊，天主就离开了。雅各伯呢就在天主谈话的地方呢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呢就是立了一根石柱啊，第二呢啊奠酒啊就是奠祭，第三呢就是倒上油啊就是。奠祭啊，立石柱啊，奠祭啊，倒油，这三部分。那么他来表达对天主的感谢啊。这个石柱呢，就是象征这个约啊，这个约定啊，是石头是不变的啊，是保持比较长的啊，是永恒的。然后呢，奠祭呢，奠酒呢，就是对天主祭献啊，感恩的祭献。倒上油呢，是祝颂这个祭坛啊，这在。出谷地当中第40章9到13节就提到这个倒油啊和祭献。那么真正的奠祭啊，真正的酒祭啊，这个祭献酒啊是有讲究的。那么在出谷地、勒位地啊、户籍地都提到他们啊奉献的时候呢，要啊加上酒来祭献。而真正的祭献呢，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腓立伯书2章7节给记下来，腓立伯书2章17节，地貌的后书4章6节都提到这个酒的祭献啊，奠酒啊，奠血。那真的祭献呢，就是像保罗一样，是把自己的血啊奉献给天主的，把自己的生命啊奉献天主，这样的感恩啊，全身的去委身在啊天主祝福当中。好。由于雅各伯在这里呢，就是祭献了天主啊，立了石柱呢，那很多人呢也就效法这个啊雅各伯的做法啊，也是立石柱啊来纪念天主显现。可是呢，在这个生活当中啊，很多人啊故意的模仿，没有明白天主显现的意义，所以遭到了先知的禁止啊，就在亚毛斯先知书啊4章4节，就是天主禁止他们。你们去贝特尔犯罪吗？啊，我们也来看，啊， 亚摩斯先知书啊第四章啊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看1446页，1446，找到吗？亚摩斯先知书啊四章四节，亚摩斯先知书呀，你们去贝特尔犯罪吗？你们去基尔加尔啊罪上加罪，虽然你们奉献了很多牺牲啊，然后呢，你们却生命没有悔改啊，他们。到贝也是到贝特尔，却不明白贝特尔的意义，所以在列王记下呢，这个约西亚王啊，约西亚王就拆毁了这些石柱啊，拆毁了这个祭坛，祭拜神的祭坛。因此，作为我们教友啊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天主子民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贝特尔的意义。所以在这里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1到21节啊，这个十节这些六次提到这个贝特尔，贝特尔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第一节呢，就是贝特尔原意是啊天主住所的啊。那个第一节提到这个贝特尔是纪念天主显现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天主在这地方呢俯听了雅各伯的祈祷啊，天主一路伴随他，所以他也是纪念天主的俯听啊，纪念天主的伴随。第六节呢是纪念在逃避中天主的显现，所以贝特尔成为一个避难所啊，成为天主与他同在一个地方。然后第八节纪念什么？纪念你的死亡，所以贝特尔是一个牺牲的地方，一个死去自我归向天主的地方。然后呢第十五节是纪念天主与他谈话，你看第十五节说呀，雅各伯给天主谈话的地方起名叫贝特尔，因为他这里和天主相遇啊，天主和他说话，他也和天主说话，所以你看这个贝特尔有那个非常丰富的意思啊，在这里啊，倒酒啊，祝圣啊，那是完全对天主一种表达，一种祭献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贝特尔这个意思是什么，只有真正明白了，才不会在贝特尔犯罪。那个练了心灵的才能够蒙天主喜悦，不然的话，正如亚摩斯先知书和列王记下所提到的，那到贝特尔是一个远离天主的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也提醒我们。我们啊去朝圣地也好啊，去一个地方也好，去敬拜天主，最重要是那个意义在哪里啊？我们啊去教堂祈祷也是，我们为什么去教堂？我们是经历天主同在啊，我们去参加毕竟参加学习，都是有更深的为了去经历天主。只有明白了之后呢，我们才不会走偏啊，不会走入歧途啊，不会成为迷信。好啊，愿天主降福大家。希望借着这样的学习呢，使我们更深的了解圣经的讯息啊，活在天主的心意里面。好，求天主降福大家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，感谢天主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大家呢可以反复的听做笔记好使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。我们要怀着当老师的心来学习希望借着我们这样的学习呢，能够去给他人分享使更多的人明白圣经。天主降福你们，阿们。